那这里讲说我们啊一定要把书读好，然后啊贤养父母，荣耀父母，同时要光耀祖宗啊，那庇荫子孙。那人在幼学的时候呢，学习圣人的书呢，修身养性，那求取为人处事的方法。到年壮的时候呢，就要把他所学的全部都实行出来。如果只学而不行的话，那何必学呢？所以我们《论语》尽量都是把里面的字义了解以后，全部都会用在生活里，这样子我们读了才不会浪费掉，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去读。那要怎样行呢？读书的人如果有机会从政呢，他实践理想向上，就好好的辅佐这个君王啊，使他们成为尧舜一样的人君。那向下要实行这样便民的政策，百姓呢大家都能有得到，因为你的施政的话，百姓会得到福利啊，为百姓谋福利。那更重要就是教育人民，使他们呢像尧舜那个时代一样厚道善良啊。听说尧舜那个时代啊，一年啊没有超过三件刑事，他们这个国家非常的安定。为什么？把百姓教的都非常好，每一个人都是都是非常的有礼貌啊，不会说去做非法的事。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机缘从政，那就好好的修养自己。不一定古时候是从政，是主要是以用这个政治呢来辅助这个国君，那为百姓谋福利。那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话，那你治好自己说安身立命啊，你就把你自己修养好，或者你也可以去教书，做一些有利益社会的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哦，才不愧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一个人呢，如果能在幼时候就学了，然后壮年的时候呢，就可以自矜，就是把你幼时候小时候学的，那长大你就会把所学的能自用啊，然后自矜则明，不论是尽忠尽孝，那百世流芳，或者是为官公正啊，廉明啊，当时人都会称颂他的功德，他的功绩都能显扬于世，都是会被人家歌颂。像说我们在写碑啊，像那个魏碑也很多是这样子，他是这个人当过大官，然后利益百姓，所以啊他死掉人家就给他立碑，然后歌颂他，一般碑都是歌颂的比较多。那读书的真正目的呢，不外于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这个是大目标了，在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一个国家安定的话，这个国家才会稳当呢。一个国家不安定啊，我们哪有时间去读书啊？像呢现在那个奥汉啊逃难就来不及了，还有时间读书吗？所以这个国家最重要还是要安定，所以呢他这大目标是在治国平天下，而不在求这个私人的名利跟这个权位之上。所以自古来啊，有一些奸臣啊，他是宁小，就是那个小人啊，像那个秦桧啊，那曹操这一流的，他虽然饱读诗书，但他的心术不正，他的心啊，他读这个书是专门要做坏事的，所以他的心术不正，他走偏了，那以致祸国殃民了。他本身啊到他子孙都遭到这个恶报。那这个还谈得上光前裕后吗？光耀父母。有人听说曹操很坏，人家说不姓曹的赶快姓别的姓倒霉还跟你同姓，就不姓曹了，然后赶快去住的别的地方，不愿意住跟你同一个乡里。那我们现在讲的说读圣贤书呢，不行圣贤的事的结果呢，就会变成了恶名昭彰，就是这种人不好。那小朋友初学的时候一定要立定这个目标，这目标非常的重要，你目标对的话，你所做的行为全部都对了，那目标错的话，所有的行为都错了。好，接下来用人以子，金满银，我教子为一金，勤有功，惜无益，戒之灾以勉励。说我们啊留给子孙啊是一整箱的金子呢，别人是留给子孙是一整箱的金子，那我只有教我的子女读书读经书。为什么？金子总是会用完吧， 像很多人那些阔少爷，他家有钱，他就整天就花费，他就危害社会，他不好好的读书。那这里讲说，我们要教给子女呢，要教给他经书，不要教给他这些钱，反而让他去做坏事。那勤劳就有功效，嬉戏呢是没有益处的，应该警惕，自己要勤勉，然后用功。那这里讲说，人以子金满盈，我教子为金，这里说总结啊，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人之初嘛，后面也变成人以子，还是讲人的道理。这三字经1000多个字，全部都是在讲人的道理，还有事物的道理，还有历史的道理过来的。哎，那这说明说这个经教的好处啊，世人呢为了子女打算，然后留给他一箱一箱的这个金银啊，哪知道说金银呢只是食宝，他钱用完了不会再生啊。那你教子女会读书的话，那子女自己会去工作，那自己赚来的钱也许比你给他的还更多。那何必要寄这个金子给他呢？如果子孙啊不孝，不孝说不乖了，那纵使给他家财豪富呢，也只是枉然了，这只是枉然，还更可怕的说让他有机会去做坏事，因为他不必赚钱，他就有机会去做坏事。那这个作者王彦霖先生呢，他就不然哦，他教他的子女的方法只有一册三字经而已，因为呢黄金屋及金钟树呢多在书中自然有的，只要读书读经，不必堆金而金自制。说你读了这一些书啊，你去找工作，你去赚钱，你去做任何事情都会是一直赚钱过来。那如果你不教他读书，他那些钱用完了就不会了，就没有再生出来了。说不必积这个义而义智，来说这个我们读书啊，你不要去积这些物质啊，物质自然就会来了。那现在人呢、啊、不以这个经书来教孩子啊，以致那个后代呢这个子孙啊因为财多而招来这个灾祸，实在令人感慨。为什么？他钱太多了啊，没事干，就是开始做那些害人的事。你叫他有事做，他会赶快去赚钱，他还没那个时间去做那些坏事。他讲说汉朝的时候呢，那个韦显和他的儿子呢袁成两个人呢对经书都非常有研究，后来都做到宰相啊。当时人称他们说，流传说以子黄金满盈啊，不如教子一经，这句话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那可见呢，作者劝人家读经呢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根据而来的哦。那最后他总归纳来讲说，凡是读书人呢要勤恳向学，那则日日有进步。如果那个怠惰嬉戏啊，怠惰中整天玩啊，那整天在闹啦、啊、他这样子没有一点好处，反而是害了自己。那这本三字经呢，他既然简单又明白，他是历代的帝王啊，那古圣圣贤都有记载，所以呢，用功一分就有一分的功效，大家要立志求学，成为大儒，千万不要做着耗费光阴呢、啊，把时间就一天一天的过，哎，蹉跎光阴，那就太可惜了。那这里三字经的解说就到此为止，结束了。那我就把前面这个1000多个字呢，就吟诵一次。吟诵一次是差不多10分，在因为这个三字经我虽然念了它有几千遍了，因为当时要去录音啊，那就一直念。那三字经有很多版本哦，有人啊他会像那张太炎啊，他就会把那个清朝跟民国就把它加进去，那我们用的这一本没有加到民国，它只有古代的原来的这个原味的。嘿，那我们就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吟诵一次。以前啊，我爸爸，我说爸爸你念一次给我听哦，他有念说，哎呀你念的跟我一样，为什么念的跟我一样？因为押韵一样，对仗一样，那音阶一样，他念起来都是一样。嗨，很厉害，古人哦很聪明，他为了怕我们忘记，所以他那个旋律啊押韵啊，然后这个字的词啊字都是一样嘛， 那念起来都是一样啊。所以啊，念古时候的人念起来都是相同的，只是诶有一点会拉远一点而已啊，有的人是念快一点而已。那我尽量是念慢一点，因为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欣赏到古代的人他怎么去念这个三字经啊。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识明了，得人处，子不学，断机体，道厌山，有义方，教五子，名既扬，用不教，夫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懦何为，业不读，不成器，廉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孝时，亲师友，识礼仪，乡求邻，邻温习，孝以亲，疏动直，容恕水，宁量力，地以重，义先知，修孝弟，处见闻，知母数，识母文，一离识，识离别，别离千，千离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月秋冬；处世时，运不强；月南北，月西东；处四方，应和中；月水火，木金土；处五行，本火属；月人义，礼智信；处五常，不用问；道良俗，未失节；处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畜；处六畜，人所思；月喜怒，月哀惧；爱恶欲，七情故；宝土结，木石金；思以德，乃八音；高精祖，夫离心；心离子，子离孙；子子孙，至贤真；乃九族，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温，夫妇长，兄则友，弟则恭，长有事，幼以贫，君则敬，臣则忠，处事义，人所同，凡分明，事讲究，上分果，名句道，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记述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圣言，名著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忠良，诸事必，中不偏，庸不倚，作大学，乃经子，自修者，治病治，孝经通，事事实，路六经，思苦读，思书易，礼春秋，何六经，冬讲究，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上，有典谟，有顺口，有时命，书之恶，五周公，作周礼，第六官，尊地体，大小代，助礼记，率性言，
礼乐比越国风越雅尚何事诗东风影四季梦春秋作义波变别善恶三团结有公羊有祖师有国梁经济名风土主出其要记其书五主者有顺阳文中主敬老宗经主通读诸事是可惜是地将士自希龙至皇帝何三皇基上世同友谊何利地相一顺清姓世下友谊相友通周文武清三王下团主家天下四百载千下下通华下国和尚六百载至赵王周武王始祖赵八百载最长久周铁东王公堆天罡歌上幽雪是春秋将战国五霸将七勇出迎进士四剑兵团离世初汉军高祖兴汉业建志孝平王孟传公武兴为东汉四别人将伊献为蜀吴秦汉鼎何三国气两晋宋泽杰梁鼎盛为南朝多金陵北元威分东西以文州以高泽大治水一土意不再团失通事东高祖起义书杜水乱篡国基李石团三百载两灭志国内改两动静及汉州清武帝皆悠悠任宋兴受周旋十八团南北分辽以金皆清帝元灭金绝宋氏以道讲遭朝前代九十年国作会太祖兴国大明何洪武多金陵大兴祖陈恩金十六世至将军任何孝柯瑞洪创业变新气将李树专宰主大治乱地兴衰读书者可惜落通过金六千木扣李相心理为教疗医书释医书释重尼书上托高兴天上勤学调中论托罗论必记书学请勤皮破边消毒干必无书请地面调现量最次过必不够自勤苦如龙英如应算家随便学不转如乎心如挂角心虽如有可转所诺转离实情失发奋托书尽必记诺有非敌逆消心离作书六两好八十里对大庭开多书 避忌行，众清衣，逆消心，逆日志，应八岁，令因师，灭七岁，令父机，避因我，临清机，逆诱合，同孝之，蔡文基，令病情，假多温，令因因，避女主，恰聪明，逆男主，东主敬，东流岸，风七岁，机神东，作正路，避水游，心意书，逆诱惑，免离地，有为者，亦六师，勤修也，机家事群，家事神，勤修也，家事神，故不惑，何为人？禅土师，风凉密，人不惑，不如物，有离惑，众离行，上帝君，下得民，用民生，献父庙，公以前，如以后，连贵主，金元英，五教主，唯一经，勤有功，喜无益，戒自哉，义免，戒自哉，义免力。那一共有1128个字，哎，我们古代人很厉害哦，他1000多个字就把所有的人文啊、历史啊，全部都进去了。这个是文言文的功效。如果我们没有读文言文的话，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的很深的内涵。因为文言文啊，它是不随着时空而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读文言文的话，我们读了佛经也看得懂，然后古文也看得懂，那里面的内容才能显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要读古文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还有就是读这些圣人的书呢，要会去用在生活里头，去利益大众，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读了以后跟那个秦桧啊、曹操这些啊，这些是不好的，这些已经迷失方向了。那我们三字经就到此结束了。那下个礼拜因为我要去台东书展，我们下个礼拜就停一次课。那下个礼拜就是要上那个论语。那论语的大家都有吧齁。对。论语呢预计如果四书讲到完的话，差不多4年到5年。真本。我跟你讲哦，论语呢是从论语先讲。为什么论语是朱熹的时候，朱熹啊他就把这四本书大学中庸他是从礼记过来的。那个孟子呢他是另外一篇的。那论语呢他就我们读四书都要从论语先下手，因为论语他是讲事项的。那个大学中庸几乎都在讲体性的。那我从最简单的下手，你才会办法讲到这个大学中庸。那大学中庸呢几乎跟佛经可以相并论，所以你读到那个几乎都跟佛经很接近。但佛经跟儒家思想呢他们是同一脉的，只是一个层次不一样。那我们讲的时候尽量也都给它带进去。为什么佛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佛经啊它是佛所说的宇宙一切万物的事项。那我们刚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的老师。那有人说他老师不在，可是老师的经典在。他老师经典在，可是人家都看不懂。对啊，就是因为看不懂我就是因为看不懂才求说赶快老师出现教我这一些论语啊，这些古书啦。那我们以前跟老师读了呢，那个有一个同学他年纪蛮大的，他说他要去玄元教讲论语，他来跟老师学论语。那老师就说哎，他真呆了，应该书啊全部都读了以后书才会贯穿的去应用，你不要只有读这个要去讲这个书才读这个书，那是太狭隘的太窄的，应该广泛的去读的话你才会用得到多。
这是老师他私下跟我讲说，你要书读得更多，你才会去应用的去讲，那人家才会你可以去比例很浅的，或者人家程度高的你可以讲深一点的，让人家都能一目了然的去了解里面的意义。那我们现在三字经呢，我是尽量都是字义给它出来，字的本身的意义要给它出来。因为我们以前跟老先生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来读书，他也没有计划，可是我这个人不是，我这人一定是要说我要老师的什么东西，我要老师的智慧啊，怎么去深入经藏，怎么去深入这个古文，那你要去读很多，你贯穿的去用，那你不要说只有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些同学只有啊这个字怎么念那个字怎么念，它里面的字义没有显出来，字义没显出来不了解里面的真实意，还是要字义一定要显出来。那个音呢没办法，音现在就是讲国语啊，因为你们都听得国语才听得懂啊，可是呢那个汉音呢不要让它丢掉，就是说我讲完以后我会把它念一次，让你们能欣赏它那个古代的那些音阶啊，那个旋律啊非常美。因为中原啊它才有八音啊，那其他的人呢，像我们现在讲的国语啊，那国语没办法作诗啊，因为国语它只有四个音啊，那四个音像那个我们音乐啊，音乐都要七个音阶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个音阶的话它整个旋律才会出来，那只有四个它没办法去进念，所以那个诗里头呢一定要有这个音阶的旋律啊，它才能唱出来。那我是计划说先把论语讲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就开始加诗进来的唐诗，因为加诗进来的话你才会说人家诗怎么做，无形中你也会跟着他做。为什么？你要古文读得够多，内容够，字义够多，你才会去应用那一些字。那其实古人在做这些文章啊，他就有对仗在里面，他也有旋律在里面，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尽量都把它显出来的话，让你们能就近的去把它拿出来用。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学了以后一定会啊，一定要会应用在生活里头，不要说读了一堆然后不知所以然来。以前我们在开花店的时候，有一个阿公啊，他就在行人教教，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有一天呢他老婆呢就眼睛就肿起来，我说啊你眼睛怎么这样子，他说被阿公打。说哦，阿公不是在教论语吗，不是教四书吗，不是非常有修养，怎么这样子呢？那我就跟那个阿嬷讲说，你回去跟他讲，公你是因为那个阿公是可以用台湾话讲的，说你回去跟他讲说，你四书是读个较正片顶下去哦。然后说我不敢，他讲他会打我。说你讲完以后就赶快跟他讲说，春龙讲的，公你四书是读个四书是读个较正片顶下去哦。你读了这些道理，你既然还打人家，那个是。没有进去的，只有读外面的皮而已，没有进去的。读了以后会改变你的气质哦，那个才是真正有读进去的。然后过几天那个阿公啊，那阿公超比我爸还大，他就拿了一个拐杖啊，走在我店里，然后跟我讲说，四书我都懂，可是我一气起来哦，我说动不了，要敢怕。那你这些四书读了对你来讲没有作用，四书读了之后需要修养自己啊，对不对？你总不能我生气起来就要打人家了，那四书就是要修你的德性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听我当这个当他的子女辈的这样讲以后，他也感觉不好意思啊。这个是读四书要有所变化气质哦，那个才叫做有读哦。读了以后他气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他会修养他自己，他把错误的会把它改过来，这个是我们读四书的最重要的目标。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